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美学风格相对论，不止建筑，更足生活。给您艺术、建筑、音乐、文化与美食佳酿的风格探索。美学风格相对论，广博对谈，盛宴不歇。
各位爱惜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施尚廷。
我是 Johnny。
欢迎来到美学风格相对论。
与我们一起进行关于艺术与建筑、音乐与文化，还有美食跟佳酿之间的风格探索。
说起后印象派的这个画家高更，不知道你会想到了什么？许多朋友可能会先联想到他鲜艳浓烈的永色和大溪地系列的原始风格。另外，或许你还会想到他跟梵谷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戈尔事件，甚至我还听人说梵谷对他有不一样的情感，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嗯，我很好奇你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这种小道消息。其实在1883年高更立志成为画家之前，他是从事股票经纪买卖，因为去参观了印象派画展，也开始了收藏印象派的画作，包含像是莫内拉、雷诺瓦、毕沙罗和塞尚这些人的作品。其中呢，毕沙罗更成为他画家生涯中少数的好朋友之一，要强调一下少数哦，因为高更人缘一直不太好。但是呢，有一点必须要先澄清一下
哦，
根据学者研究梵谷的众多信件，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梵谷跟高更之间有暧昧。
嗯，
因此如果要说梵谷和高更之间还掺杂着另外一种感情的话，是不太对的。至少就目前的证据来看，大家都知道梵谷是一位非常爱写信的人，
对
吧？无论大事小事，随便乱七八糟事，通通都要写信。所以根据统计啊，现存梵谷所写的信件大概是有800多封，再加上他收到的信有80多封，所以这些信件呢加加就有900多封。万一要是真的有什么他跟高更有一些那好歹在这些信件是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的。
对啊，他要么是隐藏的太好了。而且我们之前聊过梵谷他谈过几次恋爱，其中一次就是姐弟恋，女生的年纪比他大了12岁。
是
这种勇敢不管在当时或者是现在都算是少见，只是很不幸的每次都是以悲剧收场，最后也是孤身一人。结果到了南法邀请高更来共同创作，两个人他还闹翻了。
对啊，如果比较起来的话梵谷超心酸，但是呢高更的感情经历刚好就是相反的，基本上他是抛弃人家的那一个。他本来呢娶了一位丹麦女子，而且两个人之间的婚姻大概维持了11年左右，前前后后还生了5个孩子哦。
5个孩子。
但是对，但是高更在1885年决定成为画家之后呢，就干脆抛家弃子了。
哇，虽然高更在艺术上的成就很伟大，但是在私德或者是为人来说确实是比较自私自大，又缺乏了情谊。这个难怪 Johnny 你一直非常讨厌他。
我有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当然有啊，所以我印象深刻，还记得你老师说他把梅毒带到了大溪地，污染了这一片纯净的岛屿。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事实上更严重。如果是在今天，高更应该早就被逮捕入狱了。
高更到底还在大溪地做了哪些非法的勾当吗？
说起来其实跟时代背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不同的时代背景对于同一种的行为解读也会跟着有很大的差异。关于高更在大溪地的作品主题你有印象吗？
当然有啊，我记得他的大溪地系列作品中有许多都是描绘皮肤黝黑，身材非常的丰腴健美，全裸或者是半裸的大溪地少女。
来来来，那就对了，高更不止画他们， 还跟他们许多人都发生关系或是同居。你要知道，这些少女的年纪等于是现代的国中生，而且应该是国一还国二，或者是小学六年级这样。如果是从今天看来，高更是利用他身为西方白人的特权，充分享受岛上的资源。如果要再扩大一点来说的话，甚至会牵涉到性别、种族和殖民主义的问题。套句现代人的用语，高更绝对是彻彻底底的渣男，而且还是渣男中的极品哦。
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特别带了一瓶香槟来上节目吗？
欸，对呀，我正想问你为什么今天这么佛心带了香槟来了。
我跟你讲，就是为了让你消消气，因为你每次谈到高更的时候你就冒起了火花。
你怎么这么懂事呢？连郁金香杯都准备好了，好吧？那看在香槟的份上呢，我先很没出息的暂且原谅高更，我要先来喝几口香槟，那麻烦你先撑一下场面哦。
哎，这里就交给我了。无论是从青少年性自主，或者是性平，或者是种族殖民主义各个角度来看，高更的行为都是非常的不可取，在现代社会，甚至是会触法来算是他运气好，生在19世纪末。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把高更彻彻底底数落了一顿，哎，这样的节目我们还可以聊下去吗？哎，各位听众，我们就收工回家了，再见。
哎，等一下，好歹要把香槟喝完才能走啊，要不然等一下温度就不对了。
喂，你好歹把嘴边的这个喝完然后再上工好吗？
好啦好啦，我倒是觉得艺术家的作品呢，不只是单纯的绘画或是雕塑一些没有生命的作品，他们其实都融合了艺术家个人的特质、生活经历还有时代背景所创作出来的成果。因此如果要完整认识艺术家和他的作品，便不能刻意逃避事实、隐恶扬善，否则那就太一厢情愿了。
我们不能否认高更对现代艺术的贡献，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也是成就他作品的轨迹。就像 Picasso，他或许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艺术家之一，他的情史也非常的精彩，情人也好，或者是女友，永远不只是一位，而且两人都会以身边的女人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主题。因此若是硬要把他的作品跟私生活给切割的话，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至少对高更或者是毕卡索而言。
毕卡索若是地下有知呢，这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很随？怎么我们明明是聊高更却会扫到他呢？但是其实毕卡索自己的情史超级精彩，他本人也是一个渣男，所以呢就不要装无辜了。
好，在开始聊渣男，不是，在开始聊高更作品之前，我们除了稍微提到了高更私人生活之外，我想可以来介绍一下所谓后印象派。
或许听众朋友常听到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这两个中间到底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为什么又要分成前跟后呢？
我知道后印象派光看字面上的含义就可以判断发展的时间必定是在印象派来得晚，还有什么其他的差异呢？
关于前后印象派的相同和不同，下一段节目我们就会来聊。但是 Tim，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高更的洋葱，那我们要来听什么音乐呢？是五月天的洋葱吗？
嘿嘿，五月天的洋葱大家印象深刻，不过今天我们不听五月天。
那到底要听什么啦？
哎，Juni，我知道你偶尔会下厨，你一定会有这种洋葱皮还没剥完然后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经验吧？
哦，是啊，洋葱无论生吃或者是煮熟入菜都很好吃，是许多料理中不可缺少的食材。不过切洋葱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非常折磨人，我根本觉得要带蛙镜才能够全身而退吧。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挑选几首洋葱味十足的歌曲，也就是歌剧中非常凄美的咏叹调。哎，虽然我们在节目中不切洋葱，我保证让你一样会有鼻酸的滋味。音乐之后我们再回来聊印象派与新印象派。那第一首登场的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作品，它是由强尼·斯基基其中的这一个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这首咏叹调实在是太红了，甚至红过了歌剧，那目前已经成为了过去100年来演出频率最高的一首咏叹调，也成为花腔女高音它的必备曲目。 欢迎回到美学风格相对论，我是尚婷，
我是 Juni。
后印象派出现的时间比印象派来得晚，在风格创作理念或者是表现的技法上，究竟跟印象派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已经有了印象派了，干嘛还要跑出来一个叫后印象派？ Juni，
说到这个呢，就像艺术史上每一种新的派别诞生都是对于前一种派别的反动，后印象派也是因为对于印象派的反动而诞生。印象派像是马奈、莫内、雷诺瓦都是属于自然主义，也就是看到什么画什么，并且以日常的生活和风景人物为主题。而印象派名称的由来你还记得吧？
我当然记得啊，1874年这群年轻的艺术家他们自己举办了一次的这个画展，那因为莫内那一幅日出印象，他的画法实在是太潦草也太模糊，以至于这些艺评家就把他嘲笑说这根本就是随便画个印象，结果印象派这个名字就这么定了。
对，这幅日出印象现在收藏在巴黎第16区的马摩丹美术馆，如果有机会再到巴黎，很值得特地来一趟见证这件艺术史上相当重要的作品。马摩丹美术馆呢，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莫内画作的美术馆之一。印象派发展到后来，差不多是1880年代的后期，已经变成一股主流，好不容易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却有一群人觉得印象派其实有严重的不足。举例来说好了，高更就是其中一位。他觉得印象派太肤浅了，只会画眼前的生活，却忽略了背后的重要意义。再说了，单单只是呈现当代巴黎人的生活也太过于理性了，
对啊，
完全缺乏艺术创作中很重要的元素，也就是想象力。
嗯，确实，就印象派的主题来说，无论是描写生活或是自然的光线变化，都是比较偏向是取材于现实，这也难怪会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那高更向来就是狂妄自大，他虽然收藏了这个印象派作品，但若是你要他当了画家之后，肯定他绝对不会想要跟着别人的脚步走啊。
理论上来说是没错啦，高更原来是一个股票经纪人，然后到20多岁才开始接触绘画，一开始还认识了印象派画家毕沙罗，也参加过印象派的画展。他早期的风格其实曾经是印象派，但是并没有维持太久。资历上呢，算是晚辈的他竟然敢对印象派发出这种评论，
好大胆，
可见他的性格有多么嚣张。
嗯，
不过如果比起那些只会跟着模仿的人呢，又可以反映出他的才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嗯，后印象派是来自于对印象派的反动而产生，高更就被归类在后印象，因为他觉得印象派所描写的主题太缺乏深度和想象力。除了高更之外，我记得跟高更恩怨难分的梵谷也是属于后印象派，这样讲对吗？
是，像梵谷便觉得印象派没有办法表现出深刻的情绪和感情，因此他是使用扭曲的线条和厚重的颜料去表现出更深刻的情绪。另外一位像是秀拉，就是以科学的方式去分析色彩和形式，让他们都更有规则。而塞尚呢，追求的是印象派所缺少的结构和稳定性。
所以也就是说，高更、梵谷、秀拉和塞尚，他们都曾经创作出印象主义风格的作品，也都是受到了印象派的影响，却也都是因为觉得印象派有所不足而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这就是他们后来被称为后印象派的原因吗？
事实上，后印象派也就是后印象主义呢，这个名词是来自于1910年在伦敦举办的一场画展。 这场画展举办的时候，被归类为后印象派的这四位画家都已经去世了。
哦，这件事情让我真的很好奇，后印象主义这个名词也是跟印象主义、野兽派或者是立体主义一样，哎，他们都是因为被这个艺评家所嘲讽而产生的吗？
其实刚好相反耶。后印象主义是一位身兼艺评家和策展人身份的英国艺术家 Roger Fry 所想出来的名称。他原本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结果好笑的是啊，他跟大都会很重要的金主 JP Morgan 吵了一架之后呢，就丢了工作，所以啊，只好乖乖的摸着鼻子回到伦敦策展了。
哎，这很合理啊，这是不是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随便去得罪了金主？
当然呢。
但是据说他是因为觉得这些在当时可说是很前卫的艺术形式，它具有相当大的价值，所以他才大胆的敢跟这个老摩根翻脸。
就是因为这样，他才默默回到伦敦为这四位前卫艺术家策展。不过为了吸引观众，他还是在展览中放进了马奈的作品，毕竟这时候马奈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
画展的行销手法也非常的重要，至少大家都认识马奈这一位印象派的祖师爷啊。
所以啊，1910年的这一场画展呢，名称就被称为是马奈和后印象主义画家。你看，一方面为了沾马奈的光做宣传，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四位确实也是从印象主义发展而来，所以或多或少都有曾经受过印象派的影响，像是塞尚从印象主义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了。
根据我的推测，如果以高更这一向都是狂妄自大的性格，要是他在世的时候他知道被冠上了后印象主义这种头衔，说不定可能他还会更盛气，然后再抗议一下也不一定了。
有可能。
我记得梵谷他从荷兰来到巴黎之后受到印象派的影响，那他的用色又开始变得非常的缤纷多彩。哎，那高更呢，即使他再不想承认，对印象派再怎么样的不满意，他所受到的影响又有哪些呢？
其实呢，高更受到印象派的影响不算少哦。我们来举例说明，像是他的作品里头那些看起来很平坦但是又没有立体感的色块，其实早从马奈、莫内、豆家和塞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展了。像是马奈在1863年所画的《草地上的午餐》，也是因为在技法表现上过于平坦，缺乏空间深度，才会狠狠的被官方沙龙给拒绝。另外，高更还会使用大胆的轮廓线去描绘主题，还有裁切画面，创造出戏剧的效果。你猜啊，这是来自谁的影响？
该不会是浮世绘吧？浮世绘的裁切是它的动态构图影响到许多的欧洲画家。难道高更他也是受其中的影响之一吗？
哦，你真的是好学生耶！
啊，那是你教得好啊！
哦，好乖哦，待会可以到后台领便当。把你的口水擦干净，我们明明在聊高更。浮世绘对于高更的影响应该说是间接而不是直接，像这一类裁切式的构图方式，先是从浮世绘影响到豆家，然后呢再从豆家影响到高更。
凡是走过的路必留下痕迹，看来高更再怎么的自命不凡，他始终还是需要有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成就。所以也可以说他是边学然后边发展，这样说对吗？
是，其实梵谷的创作历程差不多也是这样。不过 Tim， 这段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听哪一首咏叹调呢？
提起咏叹调绝对少不了普契尼以中国宫廷为背景所撰写的杜兰朵公主。这首由男主角所演唱非常脍炙人口的《公主彻夜未眠》。
哦，说到公主彻夜未眠，那怎么能够错过有高音 C 歌王美誉的 Pavarotti 他所演唱的版本呢？
1990年 Pavarotti 他在当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赛前夕，这也是首次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那透过了世界的转播，让这一首古典乐竟然一举就登上了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也让 Pavarotti 变成了世人所最爱戴的男高音。
我觉得他所以会受到大众喜爱，是因为他以他的知名度去号召好友们以轻松时尚和流行多元的方式举办音乐会，而且还为世界各地贫穷和战乱的地区和 并头募款，这是非常不简单也让人很感动的事情啊。
Pavarotti 让古典音乐从殿堂走入人间，为古典音乐注入新的元素。音乐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再次回到美学风格相对论，我是尚婷，
我是 Juni。
高更或许是19世纪末画坛自我感觉最良好的一位画家了。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最嚣张最臭屁。不过他一开始也是受到了印象派的影响，即使他不见得想承认这件事，后来才逐渐发展成自己的风格。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他在1889年创作的一幅画作《火腿》，就可以观察出高更在创作上的一些演变。他在1880年代末期到1890年代初期呢，在绘画上发展了所谓的综合主义，特征就是舍弃细节和特征，使用平坦的表面和扭曲的透视法，这个结果就会导致装饰性的线条和图案。火腿就是高更综合主义时期的作品。听众朋友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节目内容和资讯，欢迎在 IC 之音网站随选即播的线上收听节目介绍部分，或者是到美学风格相对论的脸书粉丝专页浏览相关贴文，我们都会提供更详尽的资料。
节目中所谈到的画作、音乐或相关的内容也都会在 IC 之音网站或者是在美学风格相对论脸书粉丝专页中刊载。我发现艺术发展真的是很有趣，从中世纪的平面进而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然后再到了19世纪末期时又打破了传统的透视规则，开始追求平面性。这个好像是那个时尚一样，每隔一段时间某些风格它就会再流行一次的这种类似道理。
其实要这么说好像也不是不行，只是艺术圈的循环没有时尚圈那么快速。我们来看火腿哦，Tim， 你觉得高更画火腿的时候是从哪一个视角取景？
以我这种专业的眼光来判断，火腿它的视角应该是从上往下，那好像有一点点像是那种俯瞰的这个角度。画面中厚厚的一大块，看起来很肥美的这个厚切火腿，它的旁边好像又有几颗粉桃色的光泽，浑圆又可爱的洋葱，还有一杯酒。
没错耶，你果真有好眼力，果然也是一位藏家，而且看起来应该是钱没有乱花吧。
不敢不敢，收藏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而已。
您就别客气了。不过你有没有发现火腿整个画面是由许多的线条和形状所组成，构成桌角的曲线也出现在火腿的外形和纹路上。另外像是火腿旁边那些小小的圆圆的洋葱也强调了这些曲线所构成的弧度。
被你这么一说，果然解开了这高更的这个构图密码。重点就是线条 和圆形的曲线。整个画面中，桌子它占据的画面中心，这也是一张圆桌哎。那桌面上它有很多的圆形，就占据了画面的主导地位。如果加上了这个洋葱，还有酒杯的圆形、火腿，那还有餐盘，甚至是桌面的椭圆、弯曲的桌角，那还有背景墙面上的小圆，整张火腿到处都是可以看得到圆形哎。
是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画面中这么多圆形，要如何使构图变得稳固呢？
对哦，这样圆滚滚会不会滚来滚去的？
另外，你不觉得桌上的火腿很大一盘，桌角看起来却很纤细？如果你试着把壁纸上的图纸给遮起来，或者是想象一下背景成为空白的话，是不是会觉得桌子好像要朝你的方向倒下来了？
我来试试看。好像是如果是加上了背景，似乎这个桌子又稳固了，感觉火腿好像又乖乖的在桌上活着。这个关键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啊？
好，关键来喽。关键就是在壁纸上的垂直线和珠链状的装饰。这些垂直线呢，具有加强画面稳固性的功用。你看哦，要是没有背景的垂直线条，你可能会觉得火腿会朝向你倒下，然后就翻桌了。
对啊。
对，然后呢，壁纸上像串珠一样的装饰，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属于壁纸，而是在后面像坚固的铁链一样把桌子给拉紧。因为背景很平坦，对照桌上食物的立体效果，两相对照之下就构成了另一种画面的张力。
我觉得画面中不断出现的曲线与后方的背景它的垂直线条也制造出了对比的效果。原来小小一幅不到60公分宽的静物画，它的学问也真的是蛮多的。看来高更果然是费尽心机，我以前真的是错怪他了，现在觉得他骄傲好像还有一点道理。如果一幅静物画就可以蕴含这么多精心安排的话，真是蛮厉害的。
高更在艺术史上留名自然有他的道理啦，但是说起他的为人呢，我还是很想翻白眼。你看到我的白眼翻到天花板了吗？高更画这幅火腿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马奈。马奈在1875到1878年之间也曾经画过一幅朴实无华的火腿，那是高更在1889年的时候到窦家公寓拜访窦家的时候，在人家的公寓看到的。
看来他跟窦家的交情还不错，要不然怎么可能去拜访窦家？你要知道窦家他不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公子哥啊。
窦家是规矩很多没错，高更跟窦家的交情呢，可以从一个例子来看。高更曾经参加过几次印象派的画展，在1882年第七次印象派画展的时候，莫内本来是不想跟高更一起展出，结果是因为窦家和毕沙罗为了高更跟莫内争论很久，有没有吵起来倒是不知道啦。他才能够参加。
这么说来，高更也要谢谢窦家世人之明啊。然后我还发现，高更他虽然个性不怎么的讨人喜欢，似乎他还是有一些朋友啊。
看起来应该是，但应该是非常的少数。像高更这一幅火腿呢，很有可能是跟他另外一位荷兰画家朋友 Meredith Hang 一起在画室完成。那因为这个 Hang 呢，他拥有主题相同但是更写实的一幅火腿。不过对于高更来说，主题基本上只是作为他丰富想象力的出发点，并非是以写实为目的。高更常常跟他的追随者说呢，画作材料最好是从记忆中去取材，这样子才会创作出属于你自己的作品。类似这样的话他其实也跟梵谷说过，而且说很多次哦。然后呢，他试图给梵谷洗脑，看起来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啊。了解了高更他的综合主义，他的构图密码之后，现在再看火腿，从餐桌的金属质感到温暖的黄色调，还有活泼的橘色，更能感受到这幅画它充满了色彩和谐。好吧，我开始有点欣赏高更了。从这一幅火腿，它的静物画的构图还有它的色彩安排，我们又更进一步的认识了高更。除了马奈、窦家之外，据说塞尚他对高更的影响也非常大。
说到这件事呢，我们就要从塞尚的风格来看。塞尚因为省略细节，偏爱使用大面积的色块，这点对高更产生了作用。另外，高更观察塞尚用笔之后所衍生出的结构性笔触，也成为高更的特色。其实跟其他印象派喜欢使用多种的色彩比较起来的话， 高更和塞尚都比较偏爱平坦流畅的色调所表现出的微妙层次感，而且他们都会追求某种真实性，而不是标准印象派的纯粹自然主义。只是高更采用部分的真实元素，加上浓烈用色以象征和装饰画面的戏剧化效果。另外，高更在静物画中也会使用类似塞尚的短斜纹笔触去描绘水果。所以啊，塞尚不只是深深影响到了毕卡索和马蒂斯，也影响了高更。
这也难怪塞尚会被尊称为现代艺术之父。我以后看到了苹果和橘子，一定会对他们尊敬一点。另外，就像我在火腿中发现洋葱的亮部和它深蓝色的轮廓线，它这部分跟塞尚他在画苹果的静物画好像是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组。
高更对于物体形式的兴趣呢，大概是从1889年开始，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到了塞尚艺术理论的启发，但其实呢，在更早之前，差不多是在1883年跟1884年连续两年的夏天，高更和毕沙罗还有塞尚他们三个人曾经相聚创作。高更在那时候就已经非常欣赏塞尚了，甚至在进行静物画的时候还曾经说过，我们来做一次塞尚吧。
音乐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来美学风格相对论，我是尚婷，
我是 Juni。
能够让自大狂妄的高更如此的欣赏，哎，塞尚果然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何况连毕卡索和马蒂斯也都非常的崇拜他，这难怪塞尚就会被称为现代艺术之父。不过像这样的恭维，塞尚自己会喜欢吗？
据说高更对塞尚的倾慕只是一种单恋。当时高更和塞尚一起作画的时候，其实塞尚曾经说过很害怕高更偷走了他的感受。
哦，这样听来高更给塞尚他有带来非常大的威胁，塞尚这么的顽固都会觉得有压力了。这难怪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太好的梵谷，跟高更才相处两个多月就受不了了。
所以啊，我们又要来放马后炮了。如果梵谷当初没有遇见高更，他的精神状况不见得会崩溃得如此的彻底，那么艺术史会如何发展呢？
哎呀，对，关于这一点我也很好奇。不过时光机永远无法逆转，
这样的问题也永远是马后炮。好，其实高更也收藏塞尚的画作，其中有一幅有水果盘的静物是他的最爱，始终留在身边一再研究观看。直到1898年高更自己重病缠身，然后又急着需要医药费用，又面临了破产，他才心不甘情不愿割舍变卖。但是说到火腿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你有注意到火腿旁边的洋葱吗？
当然有啊，刚刚已经知道洋葱它在构图上的作用，而且它的外形非常的浑圆可爱，还带着一点点这种玫瑰色泽。不知道这是什么特殊的品种啊？
哦，如果是以外形和颜色判断的话，这些可爱的洋葱很有可能是来自于法国布列塔尼的地方特产罗斯科夫洋葱。而且人家这些洋葱呢还是有 AOC 产区认证的。
哦，在法国你只要听到 AOC 产区证明认证的话，这些食物都要特别的尊敬。你要知道这可是都经过了重视饮食传统的法国人他们所认证。我知道高更他是先去了布列塔尼，然后再到南法， 之后呢，再到了大溪地，这些地方的生活经验 对他的创作应该也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吧。
当然会有啊，创作的结果往往可以反映艺术家的生活经验。像高更在1886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布列塔尼，那里独特的凯尔特文化和语言都跟法国的其他地区完全不一样，非常具有异国的原始风情，也极度的吸引高更。也就是在这里，高更创作出他个人非常有特色又结合写实主题、圣经故事和神秘幻象还有装饰效果，内涵强烈隐喻的象征主义作品《步道后的幻影》
这幅《步道后的幻影》也可以算是高更的代表作之一了吧。
对，
如果以地缘关系来推敲，《步道后的幻影》它又跟罗斯科夫的洋葱应该也很有关系。
是，都是布列塔尼。
是，罗斯科夫洋葱既然是布列塔尼的特产，那么高更他应该到了布列塔尼不止一次，他待在布列塔尼的这段时光的时候肯定常常见到了这个罗斯科夫洋葱，或许他也吃了不少，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成为他的画作题材。我特别查了一下资料，罗斯科夫洋葱他是从17世纪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布列塔尼地区的罗斯科夫这个小镇，他大量的种植，因为只能在特定的地方种植，在这个土壤，因此它变成了当地的特产，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无法大量种植，
所以人家才有 AOC 认证啊。
嗯，
事实上关于罗斯科夫洋葱呢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哦，
当年罗斯科夫洋葱呢通常都是有穿着传统的条纹衣还有戴着贝雷帽的男生骑着脚踏车，然后在脚踏车的把手上挂着两大袋洋葱沿街叫卖。
好有造型啊，
有画面的对不对？
对啊，
从19世纪初期开始，洋葱小贩的身影一路从布列塔尼横越英吉利海峡延伸到大不列颠的沿岸，因为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口感甜美，保存期又长，所以呢罗斯科夫洋葱就受到了英国家庭主妇的热烈欢迎。
英吉利海峡它大风大浪，那为了叫卖这些洋葱还要渡海，何况当时搭乘小型的帆船或者是轮船，它的危险性一定非常的高，这一定是一件大工程。所以我猜交通问题已经这么麻烦，他们去一趟应该要待上一段时间才能够再回到布列塔尼，是吧？
是啊，所以他们通常是七月洋葱收成之后出发，到了当年的年底12月，或者是要到隔年的1月才能够返回布列塔尼的老家。然后呢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只能睡在租来的谷仓里头那一堆又一堆的洋葱堆上，很难想象哦。
对啊，以现代人来讲真的是很难想象，以前的生活真的实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刻苦。这也难怪来到了布列塔尼的洋葱小贩他越来越少，不过听说到了1990年，不晓得为什么这些人数又开始回升。
的确啦，就是像这种贩售洋葱的方式一直持续了100年，到经济大萧条之前算是全盛期。最多的时候呢一年哦，就会有1000多位的布列塔尼农民，他们带上罗斯科夫洋葱，借着破旧的脚踏车摇摇晃晃的在英国各地的小镇兜售洋葱。这其中呢因为很多小贩都还只是青少年，而且呢名字呢常常就叫做 young， 所以英国人呢便把他们称为洋葱强尼，或者是呢又叫他们洋葱小让，就是如果就翻译上来说的话。据说洋葱的交易最巅峰大概就是1920年代的末期，这1400多名小贩总共卖给英国9000吨洋葱。
哇，可惜现在凤梨就不能这么样的卖哦。
我很想看看凤梨可不可以这样卖。所以就是因为这段渊源呢，使得戴着贝雷帽和穿着条纹衣的洋葱强尼和洋葱小让成为了英国人心目中最深刻的法国印象。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要越过了这个英吉利海峡去卖洋葱？这么厉害的农产品难道在法国就没有市场吗？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呢很多人应该刚刚就想到了。
对啊，
其实这牵涉到了交通建设的问题。
嗯，
理论上来说呢罗斯科夫洋葱本来是可以在巴黎销售，应该会卖得很好吧，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因为道路跟铁路的建设情况其实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前往巴黎相当耗时又耗力，相较之下反而通过英吉利海峡还比较简单，所以才会有洋葱强尼的出现。
据说这个洋葱强尼他们穿的这个条纹衣 原来也就是法国海军的制服是吗？
嗯，
然后再后来呢，更加的变更呈现了现在非常具有法式风味的服装啊。
这个条纹衣的历史啊，说来很有趣哦，就是他们最早是在1858年的时候，因为条纹很显眼，可以帮助在船上的人去辨认出有谁落海了，
嗯，
就是像水兵，所以呢，成为法国海军的制服。后来就演变成衣服上的21道条纹，代表着拿破仑在战场上获得的21次胜利。
嗯，
而条纹衣后来也慢慢的从海军延伸到民间，成为渔民的日常穿着。
从海军制服到渔民穿着，再变成了一般人他日常的时尚装扮。欸，我觉得这个条纹衣虽然能够代表法国风，但是就好像是牛仔裤一样，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这种服装的基本款。这个过程之中又经历了什么？
说到这个，又要提起女装的改革者 Coco Chanel 女士。
嗯，
她一战期间呢，曾经停留在布列塔尼的小镇多维尔。
哦，
这个时候呢，她刚好就是从渔夫身上得来的灵感，把渔夫穿的条纹衣经过改良之后，发表在1917年的航海系列。类似像她这种从男装借用，然后不强调女性的曲线，舒适合身却不紧身的剪裁呢，解放了传统女装的束缚，也回归了女性身体的自主权，是开创了时代的先例。从此条纹衣便跻身在经典法式时尚的单品之列了。
话说从印象派讲到了高跟，再从罗斯科夫洋葱强尼，再讲到了香奈儿女士她所创造的时尚，原来高跟这一幅综合主义静物画还可以挖出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就你真是太厉害了。从行天空讲到了罗浮宫，希望今天的听众朋友也喜欢我们的分享。
结果今天明明都没有讲到行天空和罗浮宫耶。不过 Tim 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真正听到一首以洋葱命名的音乐，这样子实在是太对不起洋葱本人了。
阿信写过洋葱之后，其实 Juni 知道法国还真的有一首以洋葱命名的进行曲吗？
哦，你应该指的就是19世纪法国拿破仑禁卫军的进行曲《洋葱之歌》，对吧？
哈哈，我还以为你会告诉我你是从日本漫画《少女与战车》认识《洋葱之歌》。
哎，太没礼貌了你。
美学风格相对论，我们下周见。
大家拜拜。
以上美学风格相对论节目由达里哲建筑赞助播出。达里哲建筑，不止建筑，更足生活。